于朦胧案更多细节流出，著名导演透露有大好消息。台湾农房团国会签订$80,000采购意向书，批柯克翻车，前中共刑警在美国被举报，不堪听苗等冲击，欧洲产业联名因应中共危险。河北遵化一中学爆发抗议，数百名学生要求休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扮演白真上神的大陆影星，于朦胧案事件持续发酵，随着更多细节流出，更证明事件是有预谋而非偶然。网友们的怒气持续高涨，原因不单只是案件有冤情，还因为于朦胧的经历和人品，一个普通民众的小孩，性格正直善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屈服，其恩师亦发声要调查真相，而娱乐圈亦多人开始发声。不单止是这样，网传资料中疑似蔡奇私生子陷入于朦胧案，分析指军方或介入。外界评论中共本来靠住阅兵要搜一下中国是几咁安全的国家，没想到习近平靠器官移植活到150岁的风波还未平息，现在又出来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男影星咁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在疑点百出的情况下，比以往任何案件压制的都快速，但是却掀起了舆论海啸，压都压不下去。现在著名导演王兆达的一则影片突然出现在 YouTube， 影片中他透露有非常大的好消息，但是影片里面不能够讲，他又说我估你们应该能够明白，我个人觉得又多了一丝曙光，我就讲过舆情还是有利的，亦非常感谢所有的网友。导演王兆达曾经在事件发生之后发影片为于朦胧发声，并遭遇很多平台被落架被限流，他坦言最近真的好害怕，并说每日都会做直播，如果哪一日突然没了消息，这样可能就有意外了，最后讲了一句加油邪不压正。 X 平台知名博主新闻调查17号发布多个相关的影片，其中一个显示于朦胧被抛落去之后，小区多人围观，一名女生看到之后大声尖叫，然后疑似凶手落楼嗌行开做乜嘢，并阻止邻居们拍照将人赶走。另外一段据讲是出事的那栋楼的保安的朋友和另一个人的对话，他们先是洗开保安，怀疑好像在这里讲那个时候有什么头会过来，然后于朦胧坠楼之后令保安过来，并透露整个小区都是他们家的，物业亦是他家开的，已经将监控最重要的一段删除了。另一个影片显示于朦胧被虐待后其实是被吊在窗外面绝望哭喊，说自己有恐高症，而那伙人正利用他这一点在折磨他，直到被抛下去。根据 Threads 等社群平台的贴文和网友流传的内容，有网友指出其实于朦胧在8月13号的一张公开线下照片中，眼角和面部怀疑有淤青和红色的痕迹，被网友认为可能是遭遇肢体冲突之后所导致的。另一张照片显示于朦胧的大头照的远处画面中出现两个人的半身，眼睛盯着他，讲明他一直有被人跟踪。另外有网友发出拍摄的大日期的诡异照片显示那层楼的纱窗居然8月31号就坏了。8月10号送医人发出的聚餐动图中，网友声称背景音中听见一句他一直在反抗，并将这个话语和事件关联。此外还有流传称田某、程青松和极极光等人曾经和于朦胧有过同住或者频繁交流的关系，并指出田某在于朦胧逝去之前曾经到场拍摄自拍等动作，这些关系在网络上被讨论疑似和于朦胧案有关。而网络上的信息，蔡奇和湖北新家及田海蓉海燕姊妹关系非同一般，有贴子直接比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新奇爷爷蔡奇 新奇爸爸申宝安，新奇妈妈田海燕，佢系田海蓉嘅亲妹妹。有网友直言，唔系副国级以上嘅力量，绝对唔可能压落咁样一件事。亦有人感叹：冤魂必有报应，且看相关人等嘅下场。据 ET Today 星光云报道，今年64岁，于朦胧嘅启蒙恩师、台湾知名经纪人孙德荣，17号早上喺 Facebook 表示，呢次于朦胧嘅事件反映咗高层喐起嚟啦，唔会有真嘅消息啦。孙德荣话：只要我哋心存善念，总有一日一定会过去负责，因为老天都睇唔落去啦。孙德荣9月12号曾经在 Facebook 表示，他是于朦胧刚刚出道的时候的启蒙老师，他根本无法接受于朦胧的离去。9月17号，中国内地男演员陈晓开直播，心事重重地叹气，被认为为于朦胧哀叹。他在直播中回应网友的话的时候，突然感叹：能不明白吗？不明白怎样捞下去。话是开直播同大家畅所欲言，讲一讲点样唱啊，真系唱就玩完了，最后仲冷笑两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赛期的前景不容乐观，于朦胧的事情被闹得满世界全部知道，后面没有政界人士的推动是不可能的，这个演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面的操作者在这里看赛期们的表演。习近平如果近期不主动提出自己四中全会退出，元老同军方将继续剪裙边。而蔡奇私生子范乐的命案同澳洲杨兰兰巨额存款案，将是军方继续追查的案件。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例如饭、面包、甜品的时候，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时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由台湾农业部长陈俊贵率领的2025年台湾农访团，17号在美国国会山庄和美方业界人士签署价值100亿美元的采购意向书。10几位来自美国农业州的参众议员作为见证人，出席了签署仪式。
在多位美国参众议员见证下，台美双方业界人士共同签署了3份采购意向书，计划未来4年，台湾将从美国采购总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黄豆、玉米、小麦及牛肉，年度采购金额相对以往增加了25%。
那这个增加其实是一方面是反映到国内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特别是大豆的产品，它的品质相对稳定，而且比较好。我特别强调就是粮食安全，这些确保是控制的。
陈俊贵话，以往每年采购大概19亿美元，但今年经过国内业者讨论，决定提高到每年约25亿美金。
Our delegation members have been telling us that they lik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y from you because you offer good quality and good quantity, and you've been friends with us for decades.
当日有来自德克萨斯、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多个美国农业州的参众议员发言，对农访团的来访表示欢迎。
Because you're very loyal, and I hope we're just as loyal to you.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hat you have done. Thank you, sir.
从18号开始，农访团将分成3组，前往美国8个农业州进行参访考察。现在美台之间的关税谈判最后在进行中，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透露，即将与台湾达成重大协议，台湾农访团的来访对这件事无疑是一个助力。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 在美国国会山庄的报道。前中共刑警海外网红邓海燕，网名二大爷，近日因为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对美国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遇刺身亡幸灾乐祸，引发舆论风暴。邓海燕依家已经删除了他的贴文，从网友截屏保留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他在贴文中攻击柯克是纳粹，不值得怜悯。这个言论随即遭到网友一面倒的批评和谴责，认为邓海燕完全不明白亦不愿意接受美国的价值和基本理念，将来必会对美国不利。邓海燕的言论亦被翻译成英文，在英文圈引起轰动，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内的多名美国舆论领袖转发批评，直言必须调查、起诉并驱逐，中共政权正积极试图摧毁美国。随后被视为中共大外宣的日本网络大 V 王志安发文声援邓海燕，表示如果因庆祝柯克去世被吊销绿卡，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倒退。王志安的言论同样遭到网友洗版式的驳斥。有网友说，你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人家亦有不允许仇视美国吊销你签证的权力。美国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共同创办人余怀松表示，签证和绿卡不是权利，而是特权。邓海燕企图美化柯克案的暴力仇恨，这个将是他签证被注销或者被驱逐出境的原因。独立调查记者赵兰健日前撰文表示，柯克遇害震动全美，中共喉舌、打手和伪装的反共人士第一时间跳出来幸灾乐祸，因为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柯克这个人，而是他的思想。赵兰健表示，柯克点破了真正的矛盾焦点，中共才是全世界要面对的核心威胁，他将团结世界对抗中共作为美国的使命，将中共放在了聚光灯下，这种清晰度、这种直指要害的战略预警，才是令中共及其代理人无法忍受的。据悉，邓海燕现在持政治庇护身份，被举报涉嫌言论煽动、攻击宗教团体以及违反移民身份规定，如果执法机构确认相关指控，他可能面临签证吊销甚至驱逐出境的处罚。部分举报已经提交至美国移民局及相关执法部门，但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官方回应。法国新闻台报道，欧洲服装业日前联名致信欧盟执委会，对欧盟迟迟未采取行动，因应中国希音、Temu 等电子商务平台巨擎的冲击，倍感沮丧。联名信要求欧盟采取行动，团结面对中共带来的危险。报道指出，中共电商经常被控以极为廉价但往往不合规范的商品淹没欧洲市场。提出诉求的组织包括欧洲成衣暨纺织工业联盟，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多国产业联盟。法国女装成衣联盟主席席亚龙直指，中共因为失业问题严重，为了令工厂维持运作，不断将抛弃式商品运到欧洲，并定出破坏行情的价格，这个是不公平竞争。席亚龙表示，美国用高额关税来捍卫本国利益，相比较之下欧洲几乎没有作为，他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对抗中共电商，以保护消费者、法国就业市场和地球环境。法国时尚学院 IMF 经济观察站主任敏维耶受访的时候亦表示，希音和 Temu 没有道理不受法律规范，比如法国品牌 Kirby 从中国进口产品都必须缴纳关税，重点在于要在欧洲层面执行，而非只有法国。根据统计，2024年约有46亿件价值不到150欧元的包裹进入欧洲市场，其中 91% 来自中国，主要透过希音或者 Temu 等平台。河北遵化市一所寄宿制中学上个礼拜深夜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数百名学生不满校方将假期调整为1月1次，并要求自愿留校而集体行动。 抗议持续近两个钟头，最终在校方妥协下结束。今年上半年，中国多地发生同类事件。9月11号夜间，遵化市益众中学的宿舍走廊不断传出呼叫声，夜色中窗被推开，手机手电筒的光点此起彼伏。在漆黑的学生操场上，有学生齐声叫嗌。据影片画面显示，还有人推倒了栏杆。据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流传的影片和评论，当晚十点半左右，部分男生和女生在校内公厕汇合后，迅速自发组织示威。有网民披露，男生宿舍率先爆发集体抗议。在多段影片中，学生齐声呐喊益众公报私仇等口号，声浪在校园内回荡，期间不时传出掌声。综合社交媒体消息，大约在11:18，宿管紧急召集宿舍长开会，但未能够制止局势。冇几耐之后，男生集体冲入学校报告厅，在学生施压下，大门被迫打开，学生随即进入开会。同时，学生的抗议逐渐被压制，至午夜前后，校园才逐渐恢复平静。学生在社交媒体评论区表示，第二日上午校方和学生对话之后，同意收回每月一休，并承诺恢复每两个礼拜一次休假的安排。今年上半年，贵州毕节市威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河南禹州第一高级中学、广东汕头市第二中学部分高三学生、江苏泰州兴化市数千名学生都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河北保定退休教师沈女士表示，学生这类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对校方安排不满的一次总体发泄。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见过不少寄宿学校用封闭管理压制学生，但长期积压的情绪总有爆发的一日。学生敢于抗议，讲明校方的制度已经严重偏离教育的初衷。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